的灵魂都得到造就。主，我们祈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聚会的场地，洁净遮盖我们每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去除我们里面一切的顽梗和悖逆，让我们能够如同一块好土地一样领受你生命的种子。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来充满，被你来得着。主啊，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爱你，单单的来喜悦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的经文啊，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一开始讲的这一段啊，我们都知道是主导文，是可能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背的啊，这样的一段的圣经。那么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如何的来讲到关于祷告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当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常常的活出一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非常的稀奇耶稣与神或者是天父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啊，因为他们见过很多的律法教师啊，也听过先知的传讲啊，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过像耶稣这样子啊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们问的是什么问题呢？他们是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来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的门徒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门徒们知不知道怎么样子来祷告？跟随耶稣的人知道怎么样祷告吗？应该是知道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敬虔的氛围当中，对不对？他们从小就受割礼，从小就被教导啊，旧约当中有那么多的祷告都是他们所学习的典范。而且呢，在耶稣出来之前，施洗约翰啊也预备了道路啊，在传讲神国的福音啊，也来教导百姓们怎么样来祷告。那么当门徒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啊，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和感受就是，他们不仅仅是要来问耶稣祷告的话语啊，如何的来明白这些祷告的程序啊，一些的词汇的应用，而是他们渴望能够像耶稣一样与天父有那样一个祷告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像刚才在带领的时候这个姊妹所分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祷文啊，我们知道很多的祷告的话语啊，甚至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紧张的缘故把要祷告的话写下来，我们都知道怎么说，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得着或者进入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就如同弹琴一样啊，很多的人都会弹琴，但是这个弹琴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敬拜之中，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当耶稣的门徒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渴望是什么？当他们看见耶稣常常的在清晨，常常的在夜晚啊，常常的在白天一个人退到安静的地方来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往，并且当他们亲自的看见耶稣在祷告以后他的那一种重新得力的光景啊，看见他一种荣光的焕发，看见他从神得到了智慧，得到了启示，他们非常的渴慕，所以他们想要像耶稣一样进入这一个真实的祷告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当门徒们来寻求耶稣的教导的时候，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下面这段话。那么今天我主要想从祷告的核心来思想耶稣对门徒讲的这段话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因为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教导。那么祷告的核心是什么呢？祷告的核心不是在于我们所说的， 而是在于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所祷告的对象，啊，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天父，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那么我们的祷告不会有功效的。因为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是没有信心的，而且我们的祷告不会恒久，啊，也不会带来那一个翻转的一个能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刚信主或信主很长时间，我们都会祷告，啊，为我们日用的需用，啊，为教会的需要都来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省察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祷告的会成就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提到一些方面，我们不会把一些特殊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可能这个祷告上帝不会垂听，可能上帝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完全的认识我们是在向谁祷告，我们所祷告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天父。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的当中，他重点是来让他的门徒们知道他们是向谁祷告。当耶稣来临以后，信靠上帝的人的祷告和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上以前的祷告有什么本质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要揭去人心中的那一个面纱，那一个遮盖我们属灵眼睛的那一个事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天父，并且能够自由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首先让他的门徒们看见天父的荣耀，天父的荣耀。那么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背诵的啊这一段主导文。为什么讲是天父的荣耀呢？因为这一段的主导文都是以天上的父为中心的啊。虽然我们感觉哈，前半部分是讲到天上的国，后半部分讲的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啊，但是其实都是以天父为中心的。那么首先耶稣告诉我们啊，他再一次的一开始就强调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啊，并且这位父不是地上的父，乃是天上的父。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我们真实的地位和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好像我们如果已经做了父母，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面前，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子，是非常自由的。虽然很多的时候孩子们来到父母面前，他们所要的父母不一定给他们，但是孩子是非常自由的，非常开放的来到父母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遮盖和掩藏，他们知道他是父母的孩子，父母也爱他们。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上帝的儿女这个位分是非常尊贵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啊，我是上帝的孩子。那到底上帝的孩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说啊，我今天是神的这个王子，我是神的公主了。那么王子和公主是什么意思？是代表了尊贵啊，代表了荣耀，代表了地位。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英国皇室这个王子查尔斯王子，对不对啊，结婚，那就知道王子结婚和普通百姓结婚有什么不同了。他是王室啊，他是继承人。那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神的儿女所带来的那种尊贵和荣耀，是我们在今生都永远无法完全的理解体会和经历的。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在约翰福音他引用了一句话，引用的是旧约的一句话，他说凡是得到上帝的恩典呼召拣选的啊，也就是说得到赦免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这些人称为什么呀？ 那么在旧约他当然讲到了是神的众子啊。那么他还有一个词说神的众子就是什么，耶稣讲那句话可能大家理智上无法接受，一看就错过了。在约翰福音里当中，耶稣讲着神的儿子是什么，是神，当然不是大写的 GOD， 是小写的 GOD God。 他说神的儿女是神，所以我们的上帝不仅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是什么万神之神，他是万神之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是分享上帝的性情啊，进入他的永恒的生命和尊贵的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和位分，我们不再是乞丐了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外邦的民族，跟上帝的应许诸约律法救恩没有关系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耶稣在他自己的祷告的当中，在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他都常常的提醒说不要忘记你们的祷告是向你们在天上的父所发出来的，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那么父的荣耀表现在哪里呢？他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成为圣洁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人怎么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啊？当然我们的上帝本身是圣洁的，是荣耀尊贵的，不因任何的事物而受到影响，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啊。但是人怎么能够尊天父为圣呢？就是通过我们圣洁的生活使父得到荣耀。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圣洁，像他圣洁一样啊。只有在光明的当中，圣洁的当中，我们才能够与他有真实的相交。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义种的情况下神是不垂听我们的祷告的。神什么时候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在罪恶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个罪恶不仅仅像我们想的啊，违背了十诫啊，可能很多时候没那么严重。那么圣经当中耶稣讲的啊，这个真理的当中也常常的告诉我们啊，有一种的罪就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得到垂听。在家庭的当中什么样的罪呢？夫妻吵架，夫妻有了矛盾啊，夫妻有了冲突，然后呢又不彼此认罪悔改，神说祷告是不垂听的，对不对？所以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向他献祭以前，我们要先与人和好啊，要先有平安，这都是圣洁的一部分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啊，我这么样子信耶稣，我很热诚的祷告，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好像没有感受到祷告的能力呢？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心中有苦毒，我们心中有不饶恕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仍然有论断有审判，所以神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第三方面，天父的荣耀表现在他拥有这一个完全的国度啊，这个国度是超越万有的，是一个永恒的。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当门徒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的国降临啊？哈哈，这些有的时候比较 tricky 一点哈。当然耶稣又讲到说神的国降临当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啊，能够赶鬼，这神的国就降临了哈。但是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最终的就是在启示录，这世界和世上的国都属于我主耶稣基督所有了啊。所以当我们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会成为神的国啊，因为它是败坏的，都要过去，神要创造于新天新地。当我们在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渴望那一个真实的那个永恒的上帝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那么这个降临不仅带着拯救，也带着审判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思想感受到为什么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他有一个呼吁，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愿你快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祷告， 我们真的愿耶稣赶紧再来审判吗？我们说越晚越好，对不对？因为我的罪很多还没有认呢，很多的人还没有得救呢，我们都希望推迟上帝国来的时间。但是在这里耶稣说，我们要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你的国早日的降临。这是一个对神的一种的渴望，我们渴望能够与他面对面，我们渴望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忧伤，让神的荣耀得到完全的彰显，让我们能够自由地进入他的同在。所以上帝的国度就是他一个荣耀完全的彰显。那么我们知道今天还有仇敌，还有罪恶在影响这所有的一切啊。那么我们盼望是那一个永恒的家乡能够早日的降临。那么第四个，神的国度表明在他的旨意能够自由地运行在这世界上。那么这也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愿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来信靠他的引领的时候，上帝就得到了荣耀啊！因为人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活着，今天不再是我，而是这一位主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啊，他来引领我们，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另外一方面，神的荣耀表明在他对我们那一个信实的一个供应的上面。在这里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他说是天天赐给我们，他没有说今天把前面一年的啊生活费都赐给我啊，他说每一天供应我的需要。那么这一个需要不仅仅是包括我们物质上的食物，更加的包括我们灵魂的一个灵粮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吃饭，我们今天不能够吃下一个月的饭啊，我们跟骆驼不一样，不能储存食物。所以我们每天需要吃饭，需要喝水，我们每天需要来到神的真理的面前来领受属灵生命的祝福。一天有一天的份，就像当年的玛拿一样，你不能够储藏的啊，只有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尤其中国人，我们希望也喜欢做很多的预先的计划规划啊，五年计划，十年计划，这不是不好，但是我们更加的需要每一天都来信靠神，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每一天都知道我在天上的父会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享受那种的平静和安稳。那么神的荣耀也表明在他要除去一切的罪恶啊，使我们在他的恩典的里面能够得以站立。那么这个赦罪的一个条件呢，他对所有信靠他的孩子所讲的就是我们要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他的先后次序不是上帝赦免了我们，然后我们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在这里他讲的次序是什么？我们赦免亏欠我们的人，上帝才赦免我们。那么这句话不是对不认识上帝的人讲的，乃是对上帝的儿女讲的。当然我们知道起先的那一个赦免是神发动的啊，当我们还在罪恶当中的时候，还是个罪人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当我们进入这救恩，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神对我们的命令和要求是我们赦免别人，父才赦免我们啊。所以我经历过见过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痛苦啊，充满了很多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不愿意赦免，所以他们就被这些的东西一直捆绑在那里。他可能很想来认识上帝，但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拦阻在那里，他怎么样子都不能够很自由地感受到神的爱。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一直在定别人的罪。虽然很多的时候那种的赦免是很难的，别人给我们的伤害是很真实的，很痛苦的 啊，真的好像进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一样的那样的痛苦。但是我们仍然要来赦免他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当我们愿意赦免别人，也经历到赦免的时候，人们就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天父的荣耀，因为这一个荣耀是地上任何的权势所不能够带来的，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人的心灵脱离苦毒和论断的捆绑，只有天父的赦免。那么最后耶稣也讲了，神的荣耀也表明在他对我们每一天的保守的上面，啊，保守我们远离试探网罗，远离那背后恶者的诡计，啊，所以是神保守我们不失脚，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不是靠着我们的决心，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因为神的荣耀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得胜。所以这一段主导文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只是试着从天父的荣耀的这个角度啊，来再一次的进行一些的归纳和总结。那么天父的荣耀它跟两个方面两个主题有紧密的关系，就是后面耶稣所表明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天父的恩典，天父的恩典在五节到第十节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的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耶稣讲到了这一个比喻啊，讲到了一个朋友为到他那里的朋友向他的朋友来求饼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呀？从这段的耶稣讲的比喻的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个祷告的功课是什么呀？大家自由的台南，你现在都读过这段吗？你学习到的祷告功课是什么？要忍耐的、恒久的、持续的、不放弃的来祷告，对不对？啊，那个朋友已经睡了嘛，他不愿意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一直敲门，咣咣咣咣，一直敲门，最后没办法，说我给你饼吧。所以呢，我们要一直情辞迫切的来祷告啊。但是我们忘记了，耶稣讲的话没有停在第八节，他讲的话还有九节和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讲的什么？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耶稣在这里，当我们好好的思想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像这一位被求饼的朋友一样啊？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因为神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第一个，我们的天父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的需要，对不对？这个耶稣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在祷告以先，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他不仅知道我们今天的需要，他知道我们一生的需要，他不仅知道我们物质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感情的需要、灵魂的需要、人际关系的需要啊，经济的需要，所有一切需要他都知道。所以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真正的认识天父的人，我们不需要像那些法利赛人、律法教师一样怎么样，常常讲重复的话，天父啊，求你供给我今天的需要吧，主啊，求你供给 我真的很需要，主，我相信你一定会供给我的，主啊，我真的很需要，求你给我吧。耶稣说你们不用讲这些话，因为我们天上的父都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他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像这个朋友一样，他是产生一个对比。他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朋友他都因为这不耐烦最后给他饼了，那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不用一直咣咣咣一直在那里敲好几个小时，不用的。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并且耶稣也告诉我们啊，并不是说我们求神才给我们的。耶稣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第六章他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义的时候，关乎我们个人所需用的所有的一切，天父都会加添给我们，是一个 bonus， 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礼物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知道在大陆有很多的这种销售的手段，你买一个电视他会送你很多的礼品，那是附加的。当我们先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为着主而完全的摆上的时候，我们个人所需的一切神都会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自己有经历，我听过很多的见证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自己身上有病痛，但是他为其他弟兄姊妹带祷告带祷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所求，神就医治他了当我们全心全意向神奉献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认识耶稣以后，经历无数这种神的恩典几乎是每一天都能够经受的经历到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天父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真的就像这个圣经的作者所描述的真的是比天还要高，比海还要深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像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听像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阳光、空气、水，人所生活最基本的都是上帝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会因着他的恩典他来祝福我们。那么跟着天父的恩典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天父的慈爱，就是天父的慈爱。这一段的描述是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就特别的用父亲和儿子的这个关系来进行讲解。他怎么讲解的呢？他用一些属世的一些的规律来让我们明白一些天国属灵的道理。那么首先他告诉我们关于儿子和父亲的关系的需求，他用了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一个是饼和石头的对比，一个是鱼和蛇的对比，一个是鸡蛋和蝎子的对比。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告诉我们如果地上的父都这么爱我们，天上的父更加的爱我们但是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在那里白讲的。在这三个对比的当中，耶稣告诉我们天父的慈爱很重要的三个特征第一个饼饼是什么呢？饼是主要的食物，主食那么它在食物当中是最主要的。那么同样的它也告诉我们在属灵的食物的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最大的恩赐，那个核心的生命就是爱，就是爱。所以他说地上的父亲会给我们饼，天上的父亲会给我们爱，那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食物当中最重要的是饼，属灵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食物的就是爱。那么他说地上的父亲不会给我们石头，天上的父亲更加的也不会给我们石头。那么石头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代表的是刚硬和冷漠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慈爱，他的第一个表现，他就是要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刚硬的心，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他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的爱，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能够回应他的爱，也能够爱人如己。所以神的慈爱就是将这一个无条件的长阔高深的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在历代圣徒的生活的当中，最吸引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爱，就是基督徒的爱。我们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好事而是因为耶稣的爱，那一个无条件的爱，接纳的爱，不审判不论断的爱。这个爱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你也找不到的。不管我们如何的修炼自己如何的刻苦己心， 没有办法得到爱的，这个爱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得到的。所以这是神的慈爱很重要的一个显明，就是他将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他爱的使者啊。所以天父的慈爱，第一个就是将他的爱赐给了我们，第二个他用了一个对比，就是鱼和蛇的对比。那么鱼是什么呀？鱼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是一个信的一个标志啊。我们今天看的开车啊，我们去种子啊，什么基督教书房，我们看那一个标志是什么？基督教标志是什么？就是一个鱼啊，鱼乃是一个信的一个标志，可能跟五饼二鱼有关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在希腊文当中，鱼的这一个它的拼写就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称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鱼的这一个标志在教会历史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当年初期教会的时候，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联络的方式都是用画一条鱼来进行联络的啊。所以鱼代表了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也是神在他的爱的当中赐给我们的，他使我们能够从不信到信，并且当我们信靠他以后，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成长。那么与这一个鱼所相对应的乃是什么？是蛇。蛇就是诡诈、不信和迷惑啊。我们都这都很知道了，魔鬼啊迷惑夏娃和亚当，他用的形状就是骨蛇的形状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神的慈爱的当中，他会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疑惑和不信，让我们里面生发出信心来啊。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爱的表现啊，让我们里面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第三个对比是鸡蛋和蝎子。鸡蛋有什么特征呢？鸡蛋乃是它里面孕育着小鸡。我们都吃过鸡蛋，鸡蛋里面有小鸡吗？没有小鸡，但是鸡蛋里面能够孵出小鸡来，这就是一个盼望的因素。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而是所看不见并且要成为真实的啊。鸡蛋打开了就是蛋清和蛋白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不是真实的，如果给它适合的温度和条件，这个鸡蛋就要变成一只小鸡，一个生命要孕育出来。所以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世界都是要过去的，但是那一个真实的天上的家乡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耶稣要接我们进入他的同在。那么与鸡蛋所代表的这种的盼望所相对比的，他用的是蝎子。蝎子有什么一个特征啊？它的尾巴上是有毒的，所以就代表了啊，在属灵的生命的当中，一个人如果常常的回头留恋世界，他就失去了盼望，他就会被世界所吸引所抓住，而不会再渴慕天上的事情啊。所以很感谢神今天早上刚来的时候才三四个人啊，哎，感谢主，神带领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愿意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天气，一个难得的一个长周末的假日当中，仍然愿意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相信你们都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世界所能够暂时带给我们的快乐，而是要先来追求那个永恒的财富。所以耶稣用了这三个对比告诉我们，神的慈爱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的表现，就是他将信望爱赐给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神怎么爱我了当然第一个想到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当中，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感觉不到神怎么爱我们， 好像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啊。但是当我们思想到神已经将这个爱、将这个信、将这个望赐给了我们，我们里面就会得到安慰啊。神的爱已经完全的向我们显明了。但是耶稣他没有将他关于祷告的、关于对天父的启示停留在这里，他最后还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他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那最好的赐给你们吗？那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就是圣灵，就是神自己的灵。啊，神的圣灵为什么这么宝贵？保罗有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呀？”我们怎么样才能认识我们自己？通过什么方式？通过人的灵。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上帝呢？通过神的灵。当神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仅仅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啊，他不仅仅来鼓励、安慰、劝勉、带领我们，更加的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永生不是我们很单纯的思想的，我们进入天堂永远不死。他说永生就是认识我们天上的父，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圣者耶稣基督。认识不仅是知识上的，而且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的近身。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天父的慈爱所表明的那一个最高峰，甚至是耶稣的救赎所要带来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圣灵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个永恒的记号，证明我们是神的孩子啊！我们要承受那个永恒的产业。所以当我们拥有了圣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我们才有能力做耶稣的见证人啊！我们才能够结出那丰盛的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名字。所以耶稣讲，超越所有的一切，天父的恩典、天父的荣耀、天父的慈爱，那一个最后的集中，就是将他自己的灵赐给了我们。这一个圣灵是在历代以来那些的君王、那些的祭司、那些神的仆人使女们所梦寐以求的啊，他们可能能够短暂的得到上帝的恩膏，但是他们没有那一个确据能够一直拥有圣灵的同在。但是因为着耶稣的救赎，因为着他成就了人和神之间的这一个桥梁的工作，神的圣灵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啊，我们要来感谢神，因为这一切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祷告，怎么样子能够拥有那一个祷告的确据，怎么样子才能够拥有那一个祷告的火热，怎么样子才能够经历祷告所带来的能力，都包含在耶稣的这一段的教导的当中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那就好像对着空气打拳一样，你没有任何的用处。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天父已经赐给了我们恩典，他在我们求以前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他会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需要，不管我们所能够想到还是所不能够想到的，他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并且要赐给我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祷告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这位保惠师。所以这一切的要素都是我们能够进入像耶稣一样的祷告的生活必备的啊，必备的。所以我们要享有一个真正的祷告的生命，我们要来思想耶稣的这一段的教导，来认识上帝，知道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啊，并且我们今天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管我们 能够自主的祷告，或者是他在叹息的当中替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盼望今天我们通过一起的思想耶稣的话语啊，我们能够来学习到耶稣所要我们进入的这个祷告的生命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来敞开我们的心啊，来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真的不仅仅有一个盼望能够知道做怎样的祷告，更加的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孩子，能够在祷告的当中与我们的神紧密的连接啊，让我们活出一个祷告的生命。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向我们所启示的天国的真理是如此的丰富啊，如此的美好，是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常常的咀嚼的。主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会祷告了，但是主，我们知道祷告是这样子的丰盛，是我们一生都要竭力来追求和认识的。主啊，因为祷告所带来的乃是与你亲密的连接，而不仅仅是对一些事物的追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所向之祷告的父是怎样的上帝，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在恩典的当中自由的祷告，也知道我们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主你不断的带领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追求，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承受你丰盛的产业。主啊，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孩子为着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谢，他们愿意放弃这一个美好的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来追求你。主啊，求主你的恩典，你的祷告的能力就运行在他们的里面。主啊，让他们在祷告的当中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信靠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位分和权柄。主耶稣，愿荣耀都给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愿神祝福你们。